先说一下这个序，说到五，这个序主要就是第一段，说到无门，见大地人得入；说到有门，无阿斯份儿。第一强天几个注脚，大肆立上鼎立，硬要习翁赞扬，又是干煮脚汁儿，着得这些笑本。不消习翁一掷，一掷莫叫一滴落江湖，千里乌追追不得。绍定改元，七月悔，西安陈云写。就这一段就行了，下一段没有什么东西，是陈云写的。写了一个序，给这个应该是会开的东西，他写了一个序。这个人啊，这个西安的这个陈允呢，他自己自封自己叫习翁，啊，自封自己叫习翁，就是说，是他写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说道这个事儿啊没有门啊，你如果说这个道没有门，那所有的人都可以入；你如果说道是有门的，那这个地方有门，谁也入不了。师傅连师也没有，没有师的份儿，也没有师的份儿，上上下下的从凡到圣都没有谁能入。所以说啊，就是第一义这个第一义地这个地方上啊，你给他解释，你怎么解释啊？你怎么解释？就像是帽子上再戴了一个帽子一样，这个东西啊，都是就是多余的，都是多余的。现在如果是非要让我赞扬，那又是多事儿了。那就是就像是那竹子已经干了，你才想绞汁儿，哪可能啊？哪可能啊？还不如扔了它，扔了它也别叫这有什么落处。切一莫叫一滴落江湖，千里乌追追不得。千里乌追就是刚才查了，就是那个好马呀，对，就是一匹那个好马。那个当时的时候，那个谁呀、啊，叫什么乌江自尽的时候，他骑的那匹马，对，项羽的马应该是千里乌追啊，千里乌追就是他这个马非常的就是跑得非常的快。是一匹非常的好，非常相当的，就是那个，就是有那个骏马吧，相当难得的一个宝马。所以他说不消习翁一掷，一掷莫消一滴落江湖。而且这些事儿千里乌追追不得，就这个事儿快得很，追也追不上。就这个东西，这是说的是机锋，机锋这个东西是很快的，你想去捞摸它就捞摸不到。暂时的解释就解释这么多，然后再往下看，这个禅宗无门关这个应该是慧开写的一个序。
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既是无门，且作么深透，岂不见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缘得者始终成坏。那么说话大似无风起浪，好肉弯窗。何况智言句密解会，吊棚打月，隔靴爬痒，有甚交涉？
心才是最关键的，这是宗旨。然后法门是什么？法门是没有门儿。既然是没有门儿，怎么透这个东西啊？怎么透过去啊？我们为什么透不过去啊？怎么透过去啊？没有听说过吗？从门入的就不是家珍，还有从缘得会的，这个始终会坏啊，始终会坏。这么说话就是什么呀？就好像是这个无风起浪，就是没事儿找的事儿。好肉本来是好肉，你非要挖个疮，更何况。这个知道言语，这个就没有什么难解释的。先说一下义理，这个刚才说了一下意思，先说一下那个字面的意思，然后给解释一下。我们学佛法呀，学佛法是要遵这个言教吗？是要有个言教？不是，它是心，它是指的是心，这是心的最真实的东西。佛把这个东西指出来，并告诉我们如何达到这个真实的这个东西。真实的这个东西不是生灭，不要捧着个什么东西做宝贝，一天到晚的抱着捧着，是心，真实的是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怎么入？压根没有什么可入，所以叫无门，没有什么门儿，无门就是它的法门儿，它不是另一个什么东西。别的宗教它立，你要是找伟大，你去找基督教去啊。你去升天堂去啊！你到佛教来干什么？佛教是智慧，智慧可以解脱，解脱就是不受一切的束缚，所以它当然是不立法门的，它不立任何的东西，它不立法门，这就是它的法门。但是既然是这个法门，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彻底的透脱啊？怎么能够彻底的透脱呀？俗称里面有两句话，这个禅门里面一般是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你从老师那儿得一个教研，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你自己的。你们光天天抱着个本本在这学来的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你自己的宝贝，这就是过来的人都这么说话。从门入者不是家珍，这个东西必须要你自己启发的，是你自己本有的东西，不是跟外来的，跟任何的外来人是没有关系的。这就叫无师制，开启的是这个无师制。佛的三藏十二部，元婴老人和那个婆婆妈妈苦口婆心说的那么多教研，都是为了开启你自己的根本智慧，你自己要转身，不是让你当一个宝典似的，一天到晚的在背东西，在学东西，学什么学啊？你自己的这个东西欠少什么了？就是把这个东西开启出来， 所以说，佛教我们个个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不是让我们跟到屁股后头学谁追谁，不是那样的。你自己本身就具足这个圆满，就是要证得这个。你自己到哪儿了？你自己到了哪儿，哪儿就是佛，是这样的，不是让你跟在谁后面追随着谁去干个什么东西，不是那样的。所以第一句话叫"从文入者不思家珍"，第二句话叫"从言得者始终成坏"。你坐上得什么境界了吗？你修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了吗？你别叫我，我这个还没有消融呢。等一会儿，我这慢慢我就全身都消融掉了。这都是什么烂东西啊？你要是从打坐得的东西，你不打坐了，肯定就没有了。所以叫"从言得者始终成坏"。今天很欢喜了，明天很伟大了，后天要再听听谁的教研。你不往自心上去学，你在这干什么了？你就在心中心这是来打酱油的。太可惜了，佛法的这个宝贝多珍贵呀！你们没有得到，你们不知道这个宝贝可以让你纵横自在，怎么样都没事儿。这个说的是这两句："从文入者不是家珍，从言得者始终成坏"，说的就是你们这群人。你们要想从打坐打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要想跟谁学出来一个什么东西吗？你自己到底欠少什么了？所以说，不是要就是有一个境界，也不是有一个道理。莫往境界上会，莫从道理上会。人家这两句话说的正好是修行人的两个坑，一个是要警戒的，我要修出来一个什么警戒，我要保住这个警戒，这就是保任了，这是一个坑。还有一个坑就是那个什么，我要明白一个道理，我好跟别人说，这个道理是怎么明白的，你们要明白。就两个坑，就是明心见性的两个坑。从文入者不是家珍，从言得者始终成坏。就这两句话，这么说已经是生事儿了。因为你正在听这句话，这不是从文入者吗？这不是从言得者吗？所以这么说话已经落草了呀。所以后面他马上就说了："哎呀，要是这么说话，就是无风起浪了，就是好肉上挖疮了。更何况咱还在这理解，哎呦，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要怎么能够会呀？我要怎么能够契入啊？"哎呀，这句话是有啊，谁谁谁说了有啊，谁谁谁说了无啊，什么什么的，那更是就是吊棒打月，就是你不要棒子，你就是追着一个棒子，你想打月亮，隔着靴你想去搔痒，有什么相关啊？有什么相关？更何况治个言去，觅个解会，这有什么相关？你们想解什么东西？你的心有什么可解的？这些说的东西你们能接受吗？能，这些就是说想要明心见性就得这样。把自己身上的这些东西稀里哗啦的往下卸，这样的话开悟才快。
会开少定，住子相，口中曰：“东家龙翔，因纳子请意，遂将仆人供案，坐敲门华子，随即引导学者，进而抄录，不觉成集，初步以前后序列，共成48则。通曰：无门关，若是之汉，不顾危亡，单刀直入，杀必哪吒拦他不住。纵使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只得望风弃命，色获踌躇，也是隔窗看马蹄，长得眼来，早已错过。纵曰：大道无门，千差有路，透得此关，乾坤独步。
会开就是这个人啊，在某个时候跟大家聚会在这个东家龙翔，因为呢就是修行人呢、啊、请意纳子就是僧人，以前的僧人呢、啊、就是解脱道的，就是解脱道这件事儿，大家为了解脱道聚在一块儿，对，为了解脱道不惜一切出家，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那个时候的是正法的，因为这些就是那些纳子啊，就是说僧人的本分，僧人的本分就是要开悟，就是要修行，修行然后开悟就是这件事儿。啊，纳子就是说那些僧人的这个会开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会开呀、啊、什么的，他也是这个一个住持啊，一个住持。然后呢，就是因为学人啊，就是因为这些僧人大家聚在一块儿，这些学僧啊，大家聚在一块儿这个情谊，所以呢，就不得已就把古人的这些公案就是拿出来，然后就是有人说了这个公案，元义老人有说这个公案就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是对呀，是错呀，是有啊，是无啊？祖师大德就一句话，或者通过一个往来，就把这个事给定了乾坤了。这个就叫做公案，就把这些古人的这些言语呀，或者是行为呀，把它这记录下来的这个公案，作为一个敲门瓦子，敲门瓦子就是说就是敲门的，就像是抛砖引玉似的，给大家做一个引申，帮助大家引导的，帮助大家引导就是给一个旁参。 用来做旁参，帮助你来启发、开启你的智慧的。他就是讲的这些公案呢，就被人家给抄录下来了，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集子。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前后，反正加在一块儿一共48则，就叫做无门关啊。无门关就是无门这个地方成个关，看你能不能透得过去。但是有一个人呢，要是真是一个汉子，你要真是一个汉子，真是一个大丈夫汉，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威望，你不会怕掉坑，你就直接入。八臂的哪吒也拦不住他，就是你直接冲过去就没事儿。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纵使西天四七，西天四七就是4728，对不对？西天四七就是说的西天的第28代祖师，他叫达摩。这就是他们禅宗的人，因为经常的熟悉，他们说话就像是自己家里人一样，就像是叫哎呀，就是说的老爸老妈，就这种称呼，都是俗家的称呼，就是不是俗家，就是说自己家的称呼，自家很亲切的称呼。西天四七就是指的是东土达摩，东土初祖，西天第28祖，他是达摩，就是四七就叫西天四七，就是第四七二十八。东土二三是谁呀？哎，对对对，因为二三得六嘛，对不对？二三得六，东土六祖就是慧能。禅宗说话就是这样，很好玩，很亲切的。这些东西就是自己的东西，说出来的都是自家话，很亲切的。纵使西天四七，东土二三，就是说的，即使达摩，即使那个六祖慧能，看着你他也没辙，就是只能望风起命。哎呀，看着你也没辙，你冲啊就杀过去了，他只能望风饶命啊，饶命啊，只能这样。但是你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这犹豫，那完了，那完了。那就是说的是，你就眼瞅着那马过去了，你就是眨眼，你再一睁眼，那个马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你已经错过了这个地方，你稍微有一点犹疑，完了你就错过了。你要是个汉子，你在这歘一下子单刀直入，什么也不顾的你就过去了。你要有一点犹疑，完了你就是隔，就是你就看着他们跑，那些人利落的人歘歘从你眼前跑，但是都是他们跟你毫不相关。你要想要抓，已经抓不住了，他们跑得贼快。所以这个解脱大道这个东西没有门儿，没有门儿。但是呢，你要是这个大道无门，千差有路。但是你要是这个错呢，那可有可多可多种错呀，千差有路，可多种错了。要是这个地方这个无门的地方，你要能够真的透得过去，那就是说的天下之间随你走，随你自在，你自己一个人走，再也不需要依靠别人，天天黏黏唧唧帮助你，帮助我，帮助什么帮助啊？你自己谁也不需要谁的帮，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去你的。多好啊！你们为什么不喜欢这种东西啊？这种的解脱自在多好啊！这种的解脱自在就是自己就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修，你别人的这些帮助带不走的，生不来带不走，有什么用啊？乾坤独步就是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没有任何人能够怎么样你，所以这就是解脱的珍贵呀。这个续是什么意思？续就是励志的，就是励志的，它还没涉及到公案，真正的公案这儿就没啥志了。励志的，鼓励你要开悟的。第一段公案就是气死个人啊，就是针对着大家的，针对这群想要开悟的、想要明心见性的、见那个本有的、见那个不生不灭的、见那个有一个东西的，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一直在，只是显象的。第一句话就是“赵州因僧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周云无。我们把这个先放下，先看看下面的解释吧。大家没有感觉，看啊，
无性无相，
无性无相。真的无性无相吗？那不是断灭了吗？
没有真的，
那你这句话是真的吗？
我没说过。
你没说过，好吧？那你没说过，我也不用听啦。哎，你要是都没说过，那我打你一下也是没打过，行吗？没事儿，你再想一想嘛。
想打就打。
想打就打，你不是没有吗？怎么还有一个想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就是，哎呀，他就是，就那一点儿，就那一点儿，你透了就透了，但是他需要仔细，他需要仔细，你要是把它做无慧，绝不是，绝是辜负了赵州的意思。当然了，赵州的意思绝不是有。
参禅须透祖师观，妙悟要穷心入觉，祖观不透，心路不绝，尽是依草布木精灵。且道如何是祖师观？直者一个无字，乃宗门一观也。遂目之曰：禅宗无门观，透得过者，非但亲见赵州，便可与历代祖师把手共行，眉毛思节，同一眼见，同一耳闻，岂不庆快？莫有要透观底么？
这一段话有没有人有不明白的地方？咱们以后自己就可以看了，你自己会看，不是也挺好的？就像看小说似的也行。有没有不明白的地儿啊？哪一句你不明白？
哪一句都不明白。
参禅悉透祖师观，祖师就是我们学到现在呀、啊，从释迦牟尼佛到现在，到了中国，什么通东土不是什么28代祖师，到了西天28代祖师，到了东土就是六代祖师，在六祖下面又传了这一代一代祖师，压到现在呀，这一个祖师的祖师说你要这个，祖师说你要那个，你这一个一个都能透得过去，都能透得过去，要透过祖师观。就是说的是你说的东西呢，就是跟祖师说的都是不二的，但是呢，你也不没有背祖师的这个包袱，祖师的东西全部被你甩在后面了。这就叫透过祖师观，祖师观，哎呀，这有什么深奥的呀？这没啥深奥的。哎呀，他说话就没有什么意思啊，就简单来说的话，你要透过一些人的言教，能够把一些人的言教甩到后面，按照禅宗说法，就是不被天下老和尚的舌头所瞒。任何的东西说的，去你的！嗯，你别瞒我，以后再也不受你的瞒了，能吗？因为学佛的人呢，他就只有这个没有别的，他要是这个也不受瞒了，其他的任何的事件还能瞒他吗？哎，对对对，这就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呀、啊。嗯，以后的除夕戏也是这样的，这都没有，别的还有什么呀？
这样的。
嗯。别受敞亮瞒哦，古时候的这个禅呢、啊，这要说起来的话，还有啰嗦话，就是说的有如来禅和祖师禅。如来禅就是哎呀，不要不是有也不是无，我们离开有无，这就叫做如来禅，它是在道理里。祖师禅呢，就像是说这个如何是佛呀、啊，就是打你，不许你在这说，不许你在这会，如何是佛啊，吃茶去，就是用这样的，却偏偏不让你说佛，不让你说法，不让你说心，不让你说性，不让你说道理，这就叫祖师禅。你必须要不能学前人的语句说话，哎，这就叫做祖师禅。因为呢，后面的人越来越聪明了，他都学着说话了，所以他必须要就是说的给你一些，就是不能学着说，不能学，要亲切的说。比如说，就说花生的这个事儿，你给我说说。哎，他就不让你说那些词儿，不让你用别人的话说，这就叫做祖师禅。那透过祖师观，就是祖师禅这个地方上也得越得过去，就是要用自己的话说。你一开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种人绝对是没有开悟的人，因为他用了老人的话，了了分明，他根本都不提一念不生还。参禅要透祖师观，妙悟要穷心入觉，这句话你能明白不？把心给穷尽喽，心里头的东西给它扔干净，这就叫穷嘛。穷心入绝，堵死你的路，什么路都不可能了，什么路都是没有出路的。不是说的是三大法宝，没有出路的，要穷心入绝，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个悟，而这个悟也是了不可得的，所以叫妙悟。后面那一句话你看看能看明白不？祖观不透，心路不绝，尽是一草覆木的精灵。这句你能看明白吗？嗯。你这个地方透不过去，你的心路没有死绝，这个还是有希望的，那个还可以理解的，那个还是你能够摸索出来的，那你就是一草覆木的精灵。一草覆木的精灵就是我们现在附着这个身体，也是一个行尸走肉的一个魂。嗯，这就叫一草覆木的精灵。一草覆木的精灵，整体上来说就是它要依靠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一类的。一草覆木就是要依靠什么东西？一草覆木的精灵就是还是有所依靠，还是有所依靠。实际上的话是辜负佛法的，是辜负佛法的。二祖在这个地方上，在那个正题启用百则里头是明确的说了，我们有这个东西还有依靠，你觉得是好事，实际上我们都辜负了佛法，不能够总是依靠它，总是依靠它，你跟佛法不是真正的相契。一草覆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是还是能够打倒这一大片的。哎呀，抱着他的还比谁抱得更紧，谁抱得更伟大，还抱着佛法，何况抱着的还不是佛法的。哎呀，我勒个天呐！你都想明心见性门儿都没有。啥应病于药？说，没事儿，大胆说。
你们抱的有抱佛法的，有抱这些其他的法宝的。还没有明嘛，所以还抱着。如果都不要了，
他不是他，就是他要肯不抱着就容易明，他如果抱着他不容易明的，嗯，就对对对，他如果一直抱着佛的话，他也明不了，因为你要是修佛法的任何的法门，他让他一门深入的修行的话，他这个时候是不可以抱着的。比如说我们坐上发愿，你胡扯什么呀？谁让你坐上发愿了？ 佛法不是让你报这个东西的，你以为你报这个愿，发愿的人多了，你算老几？谁不会发愿呢？你问问这些出家人，哪个不会发愿呀？我们在家的也有发愿的呀，那愿不能成空愿呀，愿得落实啊，怎么落实啊？无相、无作、无愿，三解脱门，没听说过吗？哪有什么愿不愿的余地呀？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没有任何依附的。这个东西是真心，它谈不上提起，也谈不上放下，谈不上救度，也谈不上不救度。就这个东西是灵明的，你要在这儿站稳，不偏离这个就行了。
三解脱门你再讲。
三解脱门就是空无相无愿。祝一切诸佛都是这三解脱门得最终解脱的。或者说是有的说是无作，有一个是加的无作，有的说是空无相无作，有的说的是空无相无愿。
愿是愿望的愿。
当然啦。他这里都没有什么愿不愿的，这时候才依本愿起现他的方便。所以叫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你的痛苦是真实的吗？你那个愿是真实的吗？你那一切虚幻的那跑哪儿去了？一天两头的两重天的，现在冰火两重天的。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呢？
那个时候一切虚幻的，就那个这个你就想不起来了，提不起来了。
哎呀，特别的好，你这个提不起来的这个东西，它也不断灭呀。
提不起来的不断灭。
对呀。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你多事的余地。你那时候说什么有愿，说什么无愿。说什么痛苦，说什么不痛苦，说什么有啊，说什么无啊，有吗？那个东西那是实相，都说了好多遍了，但是你们总是要别的东西，都是实相也没有用。所以后面你痛苦的时候，你应该想到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是真的，你现在是假的呀，你这些痛苦是假的呀，你要是不会这么用，你永远不是开悟。你即便有过很多次这个经历也不是开悟，你要肯用，这个地方就是知见开始转了。
就是
啊，
说无愿的，为什么《阿弥陀经》还有那个
《阿弥陀经》里头就说的是这样，《无量寿经》里头说的就是无愿。你没有看法藏怎么成佛的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看看他都那个了，《无量寿经》里面法藏比丘，法藏比丘的时候，当初的时候发了愿，然后他去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他也经历了无愿、无作、无相，证得了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以后才依据他的本愿起现了一个梦幻的一个极乐世界的国土，这叫西方极乐世界。你都没有仔细看无量寿经。要不然咱们看看。看看法藏比丘怎么成佛的，他有一长段记诵都有这一块的。你理解的那个无啊，是空无所有的无，不是的，那个无不是空无所有，无是当体的有，就是空无所有。他做这些事儿全都是没有。他是没有，但是他并没有断灭的就不做了，是这样的。所以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点哪个心你就直接吃，这就是不可得。啥啊。
那你问那个要点心，我还以为你要问我，我直接拿来吃。
但是你没有啊。
我就直接拿来吃了。
哦，好吧好吧好吧，下一次我再找一个新的找找你的茶。那后面说的，请问如何是祖师观？指这一个无字，这一个无字就是一个观。刚才说了无是什么，像我这种解释是方便的解释，有的时候它就是干净的无，有的时候它就是全体既有，它就也是无。就是开悟以后的这个无也有两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直浅出浅出浅出，到后面这个无也要浅出，怎么样要无浅出，就是看你肯不肯提起，肯不肯落草。你越落草越是无，元音老师说那么多都是落草的，那是最无的。那一开始的人他不肯这么说，哎呀呸呸呸，可落草了，他不肯这么说的。举这一个无字乃是宗门一关也，就是这个无，全是这个无。这个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这个无字，就是这个无字。对你们来说参这个无字最合适不过了。对，因为就是着有，着的厉害。只要一个无字啊，你说。
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莫有要透关。
就是无门关啊，有没有要从这一关里透过去的？有没有？有没有要透关的人啊？有透关的人，下面告诉你怎么用功。 所以如何是祖师观，就这一个无字，这是宗门的观呐、啊，这就叫做禅宗的无门观。如果透得过的这个人呐、啊，不但是亲眼见到了赵州，赵州说的嘛，狗子无佛性嘛，就在这卡死你了，搞死你了。不仅要是透得过的，不仅亲眼见，就是已经跟赵州已经见面了，而且还可以和历代的祖师把手同行，用同一个眉毛在一块，眉毛思节啊，就是用同一个眉毛，用同一个眼睛看，用同一个耳朵闻，用同一个眉毛皱，这多轻快啊，祖师就是你，你就是祖师。所以有没有要透关的，下面就说了透关的应该怎么用功。就是说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狗子有佛性也无，你要是在这个地方能够透得过去，那不但亲见了赵州，更是跟祖师一块儿了，就在一块儿了，这多轻快呀。还有没有要透关的，凭什么是无啊，明明一切都是有，明明这些都是有，这些都是体现了佛性，死了的那个死都是佛性，凭什么他说无，你呢，他连佛性都无，你还在这有痛苦有大愿。你要是真有愿，你就老踏踏实实的提这个无字，这是真有愿的人。这个无字啊，这个会开啊，这个他还是挺有眼很有经验的。因为我看过有一个禅观测进，那个里面就说过他们当时参话头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参话头，他在这个地方上，他禅师给了他一个话头，他参了几年没有开悟，他就再去找明眼人，再给他另外一个话头，他参了，不一定在哪个话头下就开悟了。这个话头就是实际上他在这个地方上他有疙瘩，他就容易开悟，就是这回事。你要是找准他的疙瘩就容易点，这个东西他不好说，得有一个师资，得有慧眼，而且他也要对这个人有所了解，他也要有经验，他也要对这个人有所了解，这就难。像这群人都不吭声，你有了解，现在慢慢才了解，我跟你说。他得有了解他就好办。嗯，他这个结果他们就参好多话头，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按照那个禅观测进那里面说的呢，就是说的是整体来说的有好几个僧人都是通过参无字开悟的。嗯，这个无字容易让人开悟，它简单，不让你会起很多发挥，而且呢处处着有，因为你活着要活着呀，要吃饭呢，你拖着一个身体啊，你要吃饭呢，你睁眼就见了。你那个什么的，你闭眼就见黑了，你耳朵的话你就是随时都能听到东西，你这个身体上随时都有感受，所以呢他就参这个无，再加上大家都是有所追求的，有所愿望的，这些的要发愿的，妈呀，就这一类的，所以他参无字是容易的。当时的时候我看了，确实有，就是禅门测进里面就是他们的参话头，就是给了好几个话头没参开悟，最后在无字开悟的有好几个。所以无字还是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比较切中就是学人的一个命门吧，因为学人就是靠有这个东西，依附一个东西，要靠一个有来活着的，依附一个东西，他这个无字容易那个，所以他这个一开头就是这一个赵州的这个无佛性，
第一篇就是这个，
对对对，
第一篇，
对对对对对，
什么重要？
有，人识得性大。
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那按照赵州的这个狗子无分性这里的话，就是那个什么了，就是当然你可以这样说，在赵州这个地方就是也无识也无心，他就是要扫得干干净净。大地没有土也没事的话，你要是若人识得心，不用识得这个心，没有心可识。
不识了就没了那心。
但是这句话还是落草啊。对对对对对，不是说识得了没了，是一直就没有啊，不用识得，他这个落草就落在他还是若人识得心，就这么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这句话说的非常的好，但是这句话就很是如来禅。哎，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祖师禅是什么味儿，哎，祖师禅就是这个味儿。我们面门上有一个无畏真人，每天在我们面门上出入啊，你看看我们肉蒲团上，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有一个无畏真人，哎，每天在我们面门出入，你们还认得不认得呀？不认得的说一说。那有个僧人刚想要说，他说无畏真人是什么干使觉。哎，这就是这祖师禅，要这么讲其实没啥意思啊，但是他心里头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他心里头就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那就是放真光的时候，他不受任何的隔碍，不受隔碍，他不是说有一个识得呀，有个心呀，有一个性啊，没有这些隔碍。你看看赵州说狗子无佛性，狗子有佛性也无，赵州大声答一个无，你看看这正是他的佛性赤裸裸的显现，没有一丝毫的挂碍，他根本都不用说有，因为他回答无，这已经赤裸裸的和盘托出了有了，不管他答什么都是有， 所以他答一个无正好遣除你那个道理啊。其实我这么说已经很落草了，已经非常非常落草了，你答一个无绝没过错。
啊，
对，主要是说的什么呢？主要是说什么呢？主要是说我们就抱着一个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佛性，我们去打七的人，不是说像你们这似的，我们去打七的那些人，一般的来说，他一说就是修了心中心就知道了这一切全是佛性的体现，上来就是这句话，他认为他已经开悟了见性了，实际上他抱着这个理不放，一切是佛性的体现的这个事儿，不用再抱着这个理，抱着这个理等于加了一层，把这个佛性给污染了。
就是开口都是那个人，他就是认定是佛性，所以是赵州和尚
从来他。哎，这个因之所以就是要打掉，
是不是？
对，
他说不开出了也是有，这也是
必然。
他为了接引，他要这样说。
谁接引谁啊？没有这些接引的，你最好不要弄接引。禅宗这里不是接引，你要是到禅宗那就搞死你。你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不接引你。你要接引，自有三藏十二部。禅宗是这么说的：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干山僧什么事儿？到这儿来的就是在这无这儿，要透脱就透脱，不透脱了滚吧。
郭老师，你刚才说那个无字啊，那我们就是那个，就像我们那个仪轨的时候，那个可在这里就是这么解释，就是那个仪轨就是愿此生就开始会成佛。
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嗯，对，
不求余果，
对，
不是求不求，跟求不求还没有。
要不然的话，你以为佛果是什么果？你以为智慧是什么智慧？嗯，对不对啊？如果它是别的智慧，那跟世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实际上的佛法呀，它的那种无不是你想的，它的那种无就是这么说吧，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就是这个无，它有它的成就了它的净土，而阿弥陀佛的无它成就了它的净土，那全都是他们的无，这都是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以我们如果无了也可以成就我们自己的净土。
不是什么要如果无了，你现在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黄什么吗？他现在不就是王什么吗？怎么了？所谓的那一个净土是将来，你要是这个地方立得正的话就没事儿。那后来的那些净土是因为因缘还没有到，因缘还没有到，他虽然自己没有事儿，但是他在他这儿的就是因缘呀，因缘还不具足，所以说他不能够有一个就是广摄受的一个，他不能够广摄受的，这是因缘。
嗯，
等觉和妙觉，等觉就是他等同于妙觉的，他因缘还不到，他在这唱戏没人看。
嗯、
啊，知道了吧？但是他敲边鼓可以的，嗯嗯，文殊啊、普贤啊，这都是敲边鼓的，嗯，他们早已成佛。
嗯，
大家可就是通过修行，就是说的，咱们说实话，有什么的话都可以讨论。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我们修行服务的，让我们见到我们真实的心，就是为了这个，不是为了别的，有什么都可以直说。古时候的禅宗啊，他对于佛教的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开悟，他对于佛教，他知道佛教是唯一的出路，他也愿意来学佛，他也愿意放下一切，然后他去出家，他去学戒，学了好多年的戒，他把戒熟练了，熟练了之后他就去学经，但是他后来发现这个经的道理他也懂，这个戒他也能够做到，但是他觉得这个跟真正的解脱差一截子，差一截子就差的就是这个理啊，老是障碍着他，让他不舒服，他觉得这不是他真正的解脱，他就到禅门里面来了，禅门这一下子一过就没事了，而且这个时候是真正的符合教的，也是符合戒的，是这样的。所以经那个禅宗的是这么说的：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关山僧什么事儿？就是那些接引的自有人去讲，你去学啊，你去讲啊。他接受了那些之后，他自己还差自己亲证这一块，就这一块就到禅门里面来。但是就这个也可能也要几十年，也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就是单刀直入，就要这个东西，别的去你妈的，别的一说起来全是把柄。你看嘛，你看佛经啊，你就知道了，肯定跟你说的是一样的。慢慢的你再改嘛，做人上哪不合适你再改，人家不接受这样，你就那样，不就慢慢就来了吗？那是慢慢的。但是我们单刀直入，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找到，抓住它。这个法眼要正，这个地方正了，别的东西就好办。这个法眼不正了，别的东西全部没用。我们就单刀直入，先搞这个了。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看看我这一说话多少漏洞，一做事多少不合适的地儿，慢慢改嘛。但是再多的事儿，它也不会成为负担。
将360股结84000毫窍，通身起个疑团，参个无字，昼夜提思，莫作虚无悔， 莫作有无愧。如他那个热铁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荡尽从前恶之恶绝，久久纯熟，自然内外打成一片，如雅姿得梦，子许自知，蓦然打发，惊天动地，如夺得关将军大刀入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于生死暗草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且作么生提思，定直生气力，举个无字，做不间断，好似法烛，一点变浊。
郑师兄，你看看你能看明白不？
我能看明白后面那几句。
哦，前面的这个是说他们用功夫的，用功夫的就是浑身的360个骨节84000毫窍，就是这个地方你要注意，这个地方用功夫没有那么神秘，就是别的东西你全去掉了也就行了。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心里头有的东西，礼节啊，礼貌啊，利益他人啊，帮助社会啊，注意身体啊，哎呀一堆事儿的尊重啊，我这样回答不礼貌啊，这就别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的话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是他劳职的根本的，比如说是有佛性，这个事儿是他劳职的根本的。那么诶，为什么他说没有，祖师说没有，祖师说的肯定不是假话，为什么祖师说没有，就在这个地方一下子就起了疑团了。他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他最坚持的这一个就是明心见性，这个东西就成了一个疑团。成了一个疑团，然后他就裹住他，就是通身起个这个疑团，就是参这个无字，就等于是这个疑团浑身裹住了，其实就是没有别的。然后呢，他就一直在参，他其实在参的过程中，他并不是在思索，就是让他很难受，就是很难受，在他难受的过程中，难受的已经忘了他参的是啥了，这就叫做疑团，因为你没法形容他，他如果是个东西的话，你可以叫他话头。但是在他形成疑团的时候，他其实他已经不记得话头了，光顾着那种疑了，那种疑很大，已经忘了吃饭睡觉了，啊，就是那样的那种的，嗯，所以参个无字，昼夜提思，这个无字也不是虚，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断灭，也不是有无，也不是无，但到底是啥呀？那为啥他又说个无啊？天哪，这让我怎么下手啊？就让他很难受，就像吞了一个铁的还是热的，哎呀，特别烫，你还吐不出来，他铁的呀，沉呢，你吐是肯定吐不出来了，吐又吐不出来，又可特别难受，就这样，就是这样，参着参着，以前的那些恶之恶绝，恶之恶绝就是你坚固的那些见解，就是你那些见解，坚固的见解，对呀，错呀，烦呐，圣啊，善呐，恶呀，啊，就这些东西啊。就这些东西啊，有怨呐、啊，无怨呐、啊，这些呀、啊，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慢慢的就是久久成熟，这些东西就全部的就掉了，全部掉了之后，久久成熟，自然打的一片。这个时候呢，后面的是，哎，原来是这样。这个时候你怎么往外说？你说有，你会扇自己一巴掌；说无，也会扇自己一巴掌。嗯，只许自知，这个就是如实知自心，是说的是这个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蓦然打发，这个打发不如说蓦然打翻，因为自己原来的那种见解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部的就打翻了，这叫打翻。这个东西打翻了，就是惊天动地的，并不是说的境界惊天动地，不是说的这个境界惊天动地，而是说的你这个见解是惊天动地的。我们是在世间法是有一个好人可做。到了佛法这里是有一个佛法可学，但是呢真正的这个见解到的地方，掀翻了佛法，也掀翻了世间的好恶，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惊天动地的，它这个地方天地都可以掀翻的，因为它无天无地。嗯，就这个地方呢，你要是亲政了你就敢，你要是不亲政，你随时一开口一堆人骂你，有的是让你透不过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有真修实证，只有亲政。嗯，所以蓦然打发，惊天动地，如夺得关将军的大刀入手。关将军的那个大刀厉害了，那一把刀下来的话都从他那过不去，所以说这个时候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你看看修行人这只有佛跟祖，所以他说的是这是他最坚持的东西，别的东西不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才是说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样以后就生死案头得大自在了。嗯，像六道四生中游戏三昧，这能不能看得懂啊？
啥意思的逢佛杀佛？
逢佛杀佛是逢，就是只有明心见性是你的唯一出路，只有佛法是你的唯一出路，你抱着个佛，你信着个佛，这个时候就把佛给你砍断。
抱着就是杀。
你呢主要还是抱着你的理解。
嗯。
你就杀你的理解就行。
就把理解。
哎，对对对，你对对对啊，是是。
这个叫什么？
因为我现在跟你说的正是在进到你的理解里了，你非要这样理解走，
嗯，
就是让你无依无靠的。
你别以为无依无靠你就没有着落了，无依无靠是你的安身立命之处。
我要熟悉一下我无依无靠，因为刚开始接触有点害怕。
去你的，没有这一说。
你要熟悉，嗯，那么这个变成道理就熟悉。
你可以就是说的是多看看，多那个练习，让自己硬装着，这样就是根据《金刚经》的来。但是那个时候的话，这个东西就很亲切，这个东西才是亲切的。这个东西如果不是亲切的，就不是明心见性。纵然有那么多化空的境界，也是白扯。他一下子就说：“哎呀，这个才是，这就叫知有的人。知有的人就是知这个狗子无佛性的，就是这个的。这个才是的意思，就是别的都不是。那这个东西的话，应该怎么提呢？他这个这个狗子无佛性，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啊？”到底咋回事？天哪，狗子无佛性到底是咋回事？他也不说，狗子有佛性也无，这咋回事啊？这怎么办啊？你提他还是不提他呀？嗯，这个慧开就说了，你呀、啊，你把力气都就是你提一个无字儿，就是一直的提醒自己无无无，就这样。为什么无啊？为什么说无啊？就是无无无，就是多提这个无，尽量的提这个无，提到不间断。哎呀，一直提着，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哎呀，原来一下子就着了。法烛一点就着，好似法烛若不间断，好似法烛一点就着。就是你，就是你，只要提这个无字，你不变化，一直提下去，一直提着，你肯定会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法烛一点就着，就一下子他就没事了，就是这个意思。若似法烛一点就着，
还需要发愿吗？
当然需要啊，当然需要发愿呀、啊，当然需要发愿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有这个愿，有这个愿，你就要实行去做了，这不是学禅啊。人家那禅宗的没有这些愿，他怎么可能到禅宗里头来呀、啊？人家那生生世世都已经是了，但是你们老是把这个愿呢理解成是什么发什么愿？愿是多生多世的积累，没有那个愿，你们今天不会碰到佛法，不会碰到心中心。心中心不是每个人学的，多少的人都没有学佛啊，多少的人都没有那个接触过心中心，多少的人都不来修行啊。这个愿是多生多世的积累，不是你蹦出一个想法那叫愿，不是那样的，它是实行。也就是有发愿就是无愿，你要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造作就是
造作。是的，是的，发愿不是一种造作，你们不要把它当成一种造作，你要把它当成一种造作，那是负担，不是让我们解脱的。
这个无我们怎么解呢？
你要是真解脱了，这么说吧，你要是真解脱，你把自己真的给弄明白了，那别人看着那自然的你就会帮他，那你看着他就是可怜嘛。当然了，他要是提就帮，他不提就算了嘛。你说啥？提着无是对他们说的，咱们提这个无就是你放下就行了。这是用功的方法不一样，他说的是禅宗怎么用功的。这个用功方法，哎呀，就这一点有差异，其他方面没差异。我们也是条汉子，我们来学心中心也是条汉子，别的东西啊，见解上都没有差异，效法上也没有差异，但是在修行上来说的话，修行方法上来说，他有的时候他会提一个话头啊，让你一直提着，就这样，然后让他起一个疑情裹住他。我们不是的，我们是放下，我们提一个放下，就这么说吧。你反正你要提东西，你就提放下吧。你是不提东西就难受，那就提个放下，啊啊啊。
叫落草，
落草啊，
小坑儿，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是
一个坑儿，要坑
儿呢，这真是的。落草的意思就是说的，你说这些有，说这些无啊，都已经把它描黑了。但是你为了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知道，你不得不往黑里头去描，要不然的话，他按照他的那种思维方式，他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就叫做落草了，就是说的是这种方便，不得已。其实这些方便的话，就是全都已经昧却本来了，他很清楚昧却本来了，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这样去干。因为你不硬着头皮去干，他更是那些人门都没有了，那讲经讲教的那落草落的可多了。他要是知道他是落草，他就是个明眼人；他不知道他落草，他以为他给人家指示什么，那他就是个瞎汉。讲经的人很多都是瞎汉，元一老人就是一个明眼人。所以元一老人讲完了经教，他说了啊，谁见鱼开口来，我可没说过啊。元一老人说起历代祖师的时候，他也是这么称颂历代祖师的，说历代祖师就是不惜落草。不惜落草就是这个地方啊，本来是没有东西的，不是刚才说没吗？干干净净没有东西的， 但是呢，这个怎么叫落？就是说，这个禅师有一句话叫“出门全是草”，没办法。他这个大地无寸土啊，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没人问呢，他自己说：“哎呀，大地无寸土，说明他心里正有着呢。”所以他要强调：“哇，大地无寸土，大地无寸土。”
全是大地无寸土
啊！你说的是这个？你要是对出门那个全是草说大地无寸土是可以的啊啊！对对对，是的，是的。你要是没事你自己突然吼一个这个，完蛋了。
顾得下那个曹雪芹那个《红楼梦》，这里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
是他有点剁这个，实际上的话，他就是说，他是剁到这个里头去了。实际上，当时的时候我
梦嘛都是石头梦嘛，
就嗯，他就是有点我的意思，他有点剁到这个断灭无里面去了。他的看样子是因为他是对人间的这些的是有这种感慨无奈这种厌恶，嗯，然后他剁到一个就是那样一种的断灭里面去了。不过那个里面好像是有一点小细节，就是那个谁，那个宝玉啊，跟那个林黛玉啊，好像是那个林黛玉就说那个宝玉了，然后宝玉就是是谁呀、啊？是宝玉，好像是烧书。宝玉有三本书特别喜欢，其中有一本书是《武灯会员》。然后那个黛玉就说他，说的你看看你老是弄这些东西，就是你光说有什么用啊？就是好像是嫌弃他，说这些东西就是你落不到实处去。就是他光看啊光参啊什么的落不到实处，好像有这一点还挺有点意思的。他最喜欢的三个书里面是宝玉还是黛玉？我记得是宝玉。
宝玉
啊，对对对，他烧书的时候烧了有一本就是武灯会员。狗子佛性全皮正令，财色有无丧身失命。狗子到底有没有佛性啊？哎呀，这句话就是全皮正令。全提政令是什么意思啊？全提政令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东西，把它全部提起来了。全提政令就是只有这个没有别的，就像我们说的不求雨果、啊、就是这样的。全提政令就只有这个没有别的东西，就狗子佛性这个地方上，这就把一切的全部都给概括了，把你所有的生死这些事都给概括了，就这个狗子佛性。这到底狗子有佛性啊没有佛性啊？财色有无？完了，已经死过了。我们呢是一天到晚在这思，是有啊是无啊，很辛勤的在思索，还觉得自己在用功、嗯、其实你都不知道你都丧身失命了。你有一个有一个无，这都是念头，有这个念头的开端那都是因呐、啊、那迟早是轮回。所以财色有无丧身失命，古人就是这样来保护自己的，哪是这么随随便便打妄想在这分析什么有啊无啊。
诶，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说是那个、嗯、就是那个写那个宝玉那个作者、哦、他掉到哪去了？
曹雪芹
啊，对对，断灭无里面了啊，对对对，断灭无里面去了。
他认为人间一切都是虚幻的，所以他写的东西
都是不值得的、哦、人间不值得。
那他掉那里面怎么出来？
他向往嘛，他没有办法，他通过写小说抒发吧。怎么出来？就是学佛呀。
宝玉就学佛了，后来出家了的嘛。
我没看过那个。
他说的那个宝玉，他说的那个宝玉出家呀，实际上的话并没有说，如果是我们的话就会浓重墨彩的说他怎么修行，然后最后怎么成道，怎么得解脱大自在。他的结尾是他出家了，所以说他认为的这个是空门，是跟世间的是隔绝开的。他有点这个意思，就是不要扯这些了啊，就不要扯这些了。他认为僧道就是不扯这些，实际上呢他那个心呀、啊、他也不转变，他没有用，他没有说到这儿。不说这个了，说这个会更得罪人的。说佛法还好一些，红学家还有一批呢。
都是权威，学术权威不是。
还是有无命丧失命，
丧身失命。
那周瑜他这个无也不该说了。
他这个不是那个有无的无。
那他不惜丧身失命，不惜落草嘛？他那里呀、啊，根本就没有有无。他说无，他本身他没有有无，我们就不行，我们不是有就是无，就你这个点头就是有。他那里压根没有有无，所以他敢说狗子无佛性，谁敢说呀？赵州是赵州古佛，就是说的他在禅宗的地位就是他相当于佛，禅门里头都叫他是赵州古佛，就是他是古佛再来，他还不是现代佛，他可厉害呢，他是古佛呀，就是久已成佛的那个。 狗子无佛性能接受不能啊？
能
啊。没听懂哈、啊，
有些还是那个，
没听懂的这种的，那咋办呢？那咋办呢？没听懂的这波的没法解释，已经解释成这样了。
哦，
实际上这是不解释的，
超越了，超越了善恶，这是吧？
没有超越，
就是没有善恶，没有有，也没有无，啥都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看你救世到啥时候。你一定要救世一个什么东西？那你跟那个一草父母的精灵有什么区别啊？你想要救世什么？
不要去理解，没有理解，我现在空杯。
不是不是不是说的不要理解，也不是说不要理解，他说的话都是人话呀。
嗯。
所以说是不肯，就是不肯，你就是典型的不肯啊。慢慢的再转换转换吧，慢慢再转换转换。
二组
那反正这各种说法也都有，也都有，也都有一些比喻吧。如果可以用得上的话就可以。我觉得二组说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当你心里没有东西的话，这一切的都可以是修行啊。
嗯，
那《西游记》作为修行当然是可以，但是你还没有修行呢，就扯这些《西游记》什么的，那肯定应该是说佛法的，肯定应该是来修行的。后面的话呢，没有事的话的众生的这一切的都可以来学习的，这是另外一种啊，这也是修行啊，这也是修行啊，这是有闪光点的。你从哪儿，你就是禅师的看这些东西，他都能看出禅味来，不是说的那个禅味，不是说那个禅味，就是说他看这些东西的话，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全都是实相，没有一个不是实相。
全都是实相，
全都是实相啊！就是说的，不是说的佛法才是实相，不是说佛法才是真实的，这一切的世间的东西也全是实相，就是这一切世间的东西也是佛法的体现
啊！是不是就好比做梦，梦醒了，一切都是
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可以算什么？可以算第六智转妙观察智吧，第六识转妙观察智。
那所有不住所，其他的也都要观察。禅师也，
妙观察智就是说他的对待，他的看待。
那就那句话了，世间法就佛法了，佛法不
对。就这么说吧，他用《西游记》，他要是想那个什么的话，他要是想就是用来就是说佛法、说修行的时候，他也可以用《西游记》来说的。他可以拿《西游记》来说，他可以也可以拿喝茶来说，他都可以来说的。是吧，我觉得这个角度来理解二祖的就好说了。二祖你想想，他处理的那个，他处在那个朝代，他就是本身的，他就是他不是那种避世型的，他是本身的那种朝代，就是提倡的是儒家的，是儒家的要救世型的，所以说他就是经常的就是说一些这些东西吧，当时的时候。啊，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主流就是那样的，他把这个东西啊跟佛法就可以联系起来，他把这个通过这个东西来说佛法。
那时候的社会背景，
哎，对对对，那个时候的社会背景就是他可以通过这个来说佛法。
二祖这个强调这么
啊，对对对，啊，他可以通过这个来说佛法，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世间呢，就是这种特点，因为我们不是关在寺院里的僧人啊，我们世间的接触到的这些，他就着这个，他就可以给你说佛法，就着那个就可以那个说佛法，这是二祖的用啊，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嗯，
对，严严老师说的早。
嗯嗯嗯，对对对，嗯，具指数指，具指和尚凡有诘问，每举一指，后有童子因外人问和尚说何法要，具子亦数指头，据指纹随以刀刃，随以刃断其指，童子腹痛，嚎哭而去，指复招之，童子回首，指却数其指，童子忽然领悟，指将顺势为众曰：吾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受用不尽。
嗯。
元气熄灭、嗯、这一段的意思是那个给你们讲一下，巨指和尚呢也挺好玩的，他是受天龙的这个开悟的，这个在这个天龙开悟之前呢，他也有过一段，有过啥呢，有一个叫实际来的，好像有一个尼师，这个尼师就是到了他这儿，围着他转了三圈，帽子也不脱，然后呢他就是对他说，就是他那个，他说你咋不脱帽，他说你道德我就脱，结果他倒不出来，倒不出来，这个尼师就要走，他说哎呀天晚了，你在这住一晚上，尼师说道德我就住，
结果他倒不出来，泥石不搭理他就走了。他说：“哎呀，我这个比丘啊，我就这样被一个比丘尼给收拾了，连个大丈夫都不是，被一个比丘尼，就是被一个小女子给搞成这个样子，我出了家啊。”他就觉得很惭愧，可不舒服。后来他就找了他师父嘛，就去问呐、啊，如何是这个祖师西来意啊？他师父就哎，就这样，他哇、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是不是这个地方让他真的就值了这样了？你看看他，所以他以后他不给人家说法，他没有那些绕弯弯绕绕的，凡是来问，不管问什么他都是这样，不管问什么都是这样。
恭喜老
师啊！他不管他不是的，他就是记者，他就是这样的，他不管人家问什么他就这样，他一辈子就这样，他一辈子就没有别的，一辈子就这样。而且他死之前他还说呢，他说就这个东西我一辈子我都用不完。结果那个童子就学他嘛，童子学他挺那个的，就是说的是，你听说你家书童也会这个祖师禅了，他说也会这个这个也会得禅了，他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家童子现在凡是人家问你家童子就这样式的，
他
说哦，啊对对对，人家就是告诉人家就是告诉他嘛，他说哦是这样的呀，然后呢他就是在上堂的时候他偷偷的把刀藏在袖子里面。他藏了个刀，然后就问，就上堂了，就问，哎，如何是啊？这童子习惯了，就这样。他的马上拿起刀，就把他童子的指头给割了。那童子就是疼啊疼啊，就往外跑，跑出来他叫了童子，童子回来，他说如何是啊？童子就举的时候一看，那个手指头没了，他就在这悟了。他举习惯了，举习惯了，再举的时候一看没有，在没有的地方悟了。嗯，所以这个人他是很会用的，他很会，他不是说光这样的。
对，太妙了。
长寿
命这样，他要是不长还不行，就得长。
你指一个，你用一下。
玄沙师妹说了，玄沙师妹说了，这个如果是就是如何是这个祖师西来意，他就那个他天龙和尚给他这么一举，玄沙师妹，如果我在，我当时就把他的指头给他掰折。玄沙师妹这么说过。
以后就不知了。
用什么用啊？那根本都没个用。他来个这个，他在这个地方悟的并不是有个这个，要不然的话，童子再给他举，他就不会割他了。他为什么割？嗯，
那个就是
童子实际上悟的就是在没有的地方悟了。
嗯，
那个您刚刚说那个西西来那个公案，我当时想了几天，他那个让他留宿嘛，他说把帽子脱下来，脱帽的意思我理解是不是那个让你看到是不是能够。看到见人本来面目的意思，
不是不是的，你这个脱帽就是说的，简单来说，你都没当过出家人，你不知道出家人到了哪儿，他到了一个这个地方上，他就要就是给他把这些行囊，把这些悲剧弄掉，把那个坐垫一铺，给他磕头，啊、给这个就是顶礼，到了这个地方来住啊，来参学啊，干什么，他得这样。结果呢，尼师倒是来连帽子都不脱，这就不符合基本礼仪了。
这个意思
啊，尼师就是不脱帽，为什么？尼师要给有道的人脱帽。
哦、
你有道没有道？你道一句，我就给你脱帽嘛。他倒不出来，然后后来他还可客气呢，他说我虽然倒不出来，但是你可以在我这住啊，对吧？
对，
我参与参与。
你
是啊，对对，不是，你是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到，我就不值得在你这住，我得就是说的是你也不来，不要来参学我，就这样把他给搞得他心里都可难受。嗯，对，就鄙视他，他觉得是鄙视他。无门关的颂，锯齿并童子误处不在指头上，如果像这里见的天童。同锯齿并童子和自己一串穿穴，这个就是给你们一个线索了，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线索，就是说你别以为是在这个地方上，它不是在这儿，它不是在这儿。如果你知道不是在这儿的，哎，这个地方上你也上不了天龙的当了，也上不了锯齿的当了，也上不了童子的当了，而且你也不会上自己的当了。这一个东西把这一切的都给你穿了，就是都给你就是看破了。嗯，就是都看破了。如果像就是他其实不是说有个东西可悟，不是在这儿，不是在这儿。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上你有慧处的话，这就是祖师都不受，就是不受祖师的瞒了，你也不会被自己骗了。
我知道说他这个动作一辈子也不用不完，是
他谁来问他的这个一辈子用不完，就是说明心见性这个东西的意义是无量的，是生生世世的。他就用这一明心见性是什么，明心见性没什么，所以明心见性可以这样说，明心见性连一个指头都不如，但是这个东西生生世世用不尽。嗯，禅师经常这样说，比如说赵州死的时候，赵州就把福字给了那个官，哎，给你，这是老僧一生，这是老僧一生用不尽的。你看看，我一个福字，这是我一生用不尽，这个东西轻轻巧巧的，没有任何的东西，不夹杂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生生世世用不尽它，生生世世都是靠着它解脱的，就是这个东西可以了我们的生生世世。
脸
环
微笑
嘛，你要脸环微笑，你这老师要了，你笑什么笑？
从那儿开始了吗？就这个
脸环微笑就是霍生脸。
没有。
怎么来
的？哎，你说这是啥呀？
霍生脸，
我就现在这啥呀？霍生脸，
这是你的指头。
但他素子，我们理解的是他是佛性的嘛，性就是相的嘛，素子。
你这个理解本身就是佛性，你不要另外理解有什么东西是佛性，好吗？
这里再提个佛性就已经要挨打了。
嗯、对，
嗯。对啊，所以他被砍掉了。
你说
砍掉的那个藤就是，好吧？
对，对，藤是还是也是。
你看，还别说，你看可说佛性了。
对啊，我就说童子树子被砍了，他是童子树子，
嗯，
被砍就展示他是佛性。
早都已经过了，你现在坐这儿才是。
嗯，
要不然那不成理解了。